作为7岁儿子的母亲，34岁的玛丽娜向她认为是乌克兰的方向是挥手。她说她必须要留在来到乌克兰和她丈夫很近的地方，那里是她的心之所在。在记者问她如果俄罗斯对她的国家的战争继续下去，她是不是会离开波兰去其他的地方定居之后，玛丽娜说，美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如果没有了我的丈夫，我在那里做什么呢？玛丽娜花了1日多的时间从基辅西部坐火车到达波兰的边境。她说在逼满了妇女和儿童的火车上面，令人觉得很空虚茫然，还有幽闭恐惧症。火车的窗户紧闭，而且晚上车灯关闭，以确保列车不会成为袭击的目标。在火车上面还会听到婴儿大声地哭叫，年幼的小孩子在通往安全的路上面埋怨。由于禁止适龄的男性离开乌克兰，玛丽娜和其他几百名的乌克兰女性一样，是要将她们的伴侣留在身后，这个显然令她很痛苦。她说她这样做是为了她的儿子，她当然担心她的丈夫，那里有可怕的炮击，她非常之害怕。玛丽娜在打扫记者的酒店房间的时候告诉她这些事情。玛丽娜曾经是一家乌克兰公司的采购的主管，她以惊人的速度得到了这份清洁的工作。她说必须要这样做。华沙和其他波兰城镇的很多人都是想办法来到雇佣乌克兰人，即使只是临时性的工作。随着每个钟头都有一波又一波无家可归的乌克兰人抵达边境口岸、火车站和汽车站，邻国对逃离的乌克兰人敞开了他们的大门和心扉，为他们提供援助、免费交通和住宿。接待他们的是身着黄色或者橙色背心的义工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华沙带头的是消防队员，他们分发热的饭、瓶装水和毛毡，并且帮助他们转移到接待中心，或者将他们分发到有善心的波兰的家庭，为他们提供住宿。移动通讯公司 T-Mobile 和奥兰治是提供免费的 SIM 卡，让难民是可以免费联系家乡的亲人。在记者到访的那个寒冷的夜晚，华沙中央火车站人满为患，两列火车已经从边境抵达，从车上下来的是一群非常之疲倦的人，还有小孩子，他们将加入是已经非常之挤迫的主入口的大厅。在那里一家一家的人拿着义工提供的汤碗和瓶装水。25岁的尤利亚说，火车上没有食物，但很多人在火车站将瓶装水送入火车。她和她8岁的妹妹和她妈妈一起来到了这里，她们在基辅的社区遭到猛烈的轰炸，她们花了一日的时间是坐火车从基辅到利沃夫，然后又坐了13个小时的巴士从边境来到华沙。她说她们出门的时候是没有计划的，但是在一个面书的论坛上面，在她们还没有到这里之前，她在华沙找到是给她们提供房间的一个人。他说他在敦豪快递公司有一份工作，公司一直是向他发工资，他说不只是一些，而是全额的工资，这个是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大多数难民都没那么幸运，也都不是那么有组织。在中央车站，他们试图了解周围的环境，尝试了解未知和不可知的未来。他们很艰难地在这里权衡义工给出的目前的选择，他们的目光掠过周围的喧闹，另一些人就拿着毛毡在这里收拾些东西，一个破旧的手提箱，一个塑胶袋，找一些地方休息，一个老人坐在楼梯上面睡觉。在一个角落里面，有人是设置了一个小孩子玩耍的游乐区，学着行路的小孩子和一些幼童被一个洋娃娃、一个汽车或者一个气球吸引住。在车站外，一些人逼入一群的慈善团体设立的一个大帐篷里面。一个义工对记者说，他们今天是为30000人是供应了饭食。其他的难民就排队等候华沙消防队员安排的巴士将他们送到接待中心。一座摩天大楼的影子是笼罩着这个反乌托邦的末世这样的场景。LG 的广告灯就闪着未来就在这里的营销的口号。华沙的商店和公共汽车已经开始悬挂黄蓝两色的乌克兰国旗，这种欢迎与波兰和它的邻国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在2015至2016年难民危机期间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所有这些国家都拒绝接纳来自中东的寻求的庇护者，也都不愿意与其他遭受更大压力的欧盟国家分摊负担。 波兰人说这种不同的对待是有历史原因的，他们提到了乌克兰与他们的地理的距离和将两国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和语言，但是还有一种深层的感觉是可以被称与其性的同理心。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各个年龄段的波兰的义工都说他们提供帮助是出于一种不可抗拒的道德责任，但很多人也都提到了对战争蔓延开来的焦虑，一些人甚至担心他们可能会遭遇与他们试图帮助的乌克兰人类似的困境。一种历史上的焦虑令到波兰人是警觉起来，东欧的边界是在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和俄罗斯西部的战场上决定的。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将这个地区称为血色之地，他在其他同名的著作当中提到，在欧洲中部在20世纪中叶，纳粹和苏联政权杀害了大约1400万人。他补充说，这个地区发生了某种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有了这段历史的背景，波兰正在作出一种本能式的回应。但随着撤离乌克兰的人数不断攀升，有人担心波兰对乌克兰人的欢迎可能是会变得难以为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情况已经是这样，这个并不是因为人的心肠变硬。虽然一些人担心如果难民人数好像一些人预测这样攀升，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财政资源短缺，波兰政府星期六批准了一项18.2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支付大批乌克兰人涌入的费用。在跟住落嚟的两个月里面，安置乌克兰人的波兰的家庭每个月将会获得274美元，每个难民每月将会得到70美元。但是波兰的政界人士承认这个是不够的，而且义工已经在埋怨，对于来到波兰的那些迷茫的难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大部分的负担现在是由义工承担。人力资源经理米亚说，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他到目前已经有20个乌克兰人跟他一起过夜。在前一晚，有一个女人是哭得很犀利，但她看得出她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免令她的两个子女感到难过。几日前，另一个妇女也有小孩，但是一直是在哭，她不停地让她看照片，说这些是我的狗和猫，两星期前这个是我的房屋，现在这间房屋已经被毁。华沙中部已经被改成为难民中心的托瓦尔会议大厅的义工协调员乔安娜尼夫扎斯上个星期在一封公开信当中列出了援助工作的严重不足。他警告说，非常挤迫和不卫生的设施由于缺乏卫生要求，造成了流行病爆发的巨大风险。他埋怨说，志愿者每日通过打电话给餐馆要求捐助食物，他们没办法向难民提供食物，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他们没有得到资金。联合国说，到目前为止大约是有250万乌克兰人逃离自己的国家，单是波兰一国就有约170万的难民抵达，这个是自从二战以来该国所看到的最大的难民潮。21万多人是跨边境进入了匈牙利，16万多人涌入斯洛伐克，大约9万人去了罗马尼亚。自从2月24号以来，已经有30多万人去了小国摩尔多瓦，它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星期六，摩尔多瓦外交部长波佩斯库说，摩尔多瓦正是面临着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它的卫生和社会服务不堪承受，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相对更加富裕亦都更大的波兰在这苦苦挣扎。华沙市长拉法尔·特扎斯·科夫斯基警告说，该市吸收难民的能力已经到了尽头，除非建立一个国际重新安置的体系，否则华沙很快都会不堪重负。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默在波兰华沙的报道。